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5号的节目。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聯合國預測2024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至 2.4%。 以色列宣布戰爭新階段和戰後計劃。美國眾議院的報告是顯示，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中國在他的產業上花費至少550萬美元。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國安法的案件，包括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選案，預料會在2024年內審結。有分析相信，這些案件的裁決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將會影響到香港的國際地位。至於2024年的香港的前景會是怎樣呢？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梁仲恆是表示，
是啊，會不會是就搞啲外媒咧，進一步切斷你香港外界嗰個資訊嘅聯繫咧？定係搞啲即係一佢睇唔順眼嘅外資啦？可能你唔知道決策者其實具體諗緊啲乜嘢嘢。
以上嘅內容歡迎收聽。首先由張平安報導國際新聞。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联合国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从2023年的 2.7% 是放缓至 2.4%， 低于疫情前的 3% 的增长率。报告说，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复苏的仍然不平衡，而且气候冲击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会给予全球增长带来巨大的挑战。联合国的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下修的 2.9%， 以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1月下旬预测的 2.7%。聯合國的報告警告，長期收緊信貸條件以及是借貸成本上升，對背負債務的世界經濟構成強大的阻力，特別是在較為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需要投資以重振增長。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署經濟分析與政策部門主管穆吉克是表示，2023年優於預期的表現主要是由於是幾個大型經濟體的驅動，特別是美國、還有巴西、印度以及是墨西哥。以色列國防部長星期四宣布，以色列已經制定加沙戰爭進入新階段的計劃，其中包括在加沙北部採取更加有針對性的戰略。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辦公室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在加沙地帶北部的地區，我們將會根據戰場上所取得的軍事成就過渡到新的作戰方式。加蘭特說，戰術將會包括襲擊、拆除隧道、空中以及地面打擊，以及是特種部隊的行動。10月7號哈馬斯武裝分子越境進入以色列南部之後，以色列開始採取軍事行動消滅哈馬斯。以色列說，這次的恐怖襲擊造成了大約1200人死亡，大約是240人被綁架為人質，部分人質已經獲釋，仍然有大約130名的人質在加沙。加沙衛生官員表示，已經確認超過22400名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攻勢當中喪生，其中很大部分是婦女以及是兒童。以色列宣布新軍事計劃的時候，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以色列過渡到不太激烈的戰鬥。而與此同時，加蘭特說，以色列將會繼續努力消滅加沙南部的哈馬斯領導人，這個地區230萬人口當中的大多數已經在殘酷的條件下生活了數個星期。美國國會眾議院民主黨人公布的一份報告表示，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20個外國政府或者是同與國家有關的實體向他的產業支付了大筆的花銷。中國和沙特政府在入榜國家當中名列前茅，中國花費了至少550萬美元，而沙特以及他的皇室花費超過60萬美元。這些的紀錄顯示了特朗普在尋求連任的時候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美國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民主黨人星期四公布的一份題目為是出售白宮的報告，引述了財務文件指稱，特朗普接受外國以及他的領導人超過780萬美元，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不光彩的政權。 報告指出，特朗普任內大約有20個國家的代表以及是國家有關聯的實體在特朗普的酒店以及房地產公司當中是消費，包括中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印度、馬來西亞、阿爾巴尼亞、科屬沃、剛果等等。而報告表示，中國政府和國有實體是這位前總統的最大買家，在特朗普位於紐約、華盛頓和拉斯維加斯的酒店花費了$5,500,000，支付這些費用的包括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一家美國司法部指控幫助北韓逃避制裁的中國國有銀行，以及是一家中國國有航空運輸公司。菲律賓軍方在星期四表示，兩艘中國海軍艦隻是跟蹤在南中國海進行聯合巡邏的菲律賓和美國的艦隻。目前該個地區因為有爭議的領土爭端而導致緊張局勢加劇。菲律賓軍方公共事務辦公室主任特納尼達表示，我們是確認有兩艘解放軍海軍艦隻從遠處是跟蹤海上合作活動的參與者。馬尼拉和華盛頓為期兩日的海上演習在星期四按計劃結束，這個是不到兩個月內西菲律賓海舉行的第二次海上演習。南中國海這一處的水域被馬尼拉稱為是西菲律賓海，屬於他們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之前北京警告菲律賓，在南中國海不斷升級的爭端當中出現任何誤判都會招致堅決的回應。特納尼達表示，我們希望中國和其他的外國尊重菲律賓的主權以及是開展符合國際法的活動的權利，而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則是未有立即作出置評。根據官方媒體1月5日星期五的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呼籲擴大導彈發射車的生產，他表示此舉是與南韓以及美國進行軍事攤牌所必須的利器。就在金正恩發表聲明的幾個小時之前，華盛頓表示北韓已經向俄羅斯提供了俄羅斯最近用於襲擊烏克蘭城鎮的彈道導彈以及是發射器。北韓官方朝中社展示了金正恩和他的女兒金主愛參觀一家彈道導彈發射生產的照片，金正恩呼籲積極加大武器的產量。美國和南韓指責北韓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以換取俄羅斯在提升北韓軍事能力方面的技術支持，北韓否認有關的指控。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星期四表示，美國獲悉俄羅斯在過去一個星期內使用北韓提供的導彈發射器以及是彈道導彈襲擊烏克蘭。南韓情報機構星期四表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年幼的女兒被視為是他父親可能的接班人，這個是該個機構首次作出這樣的評估。這名十多歲的女孩一年多一點之前才開始對外露面。據報導，金正恩的這名女兒名叫是金主愛，大約是十多歲。自從她2022年11月首次公開露面之後，外界對她有大量的辯論以及猜測。當時她和她的父親一起觀看一枚遠程導彈的試射。而在該次之後，這名女孩陪同父親參加了一系列重大公開活動。國家媒體聲稱他是金正恩最親愛的或者是最尊敬的孩子，並且發布了大量鏡頭和照片，顯示他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與父親關係親近。在去年的9月，在一次閱兵活動期間，他坐在貴賓看台鼓掌，一名高級將軍跪在他的耳邊是耳語。還有照片顯示他11月在視察空軍總部期間一度站在他父親的前面。今時的父女兩人都戴住太陽眼鏡，穿著住皮外套。而星期日在座無虛席的平壤體育場的新年前夕慶祝活動的期間，金正恩亦都親吻了他的臉頰，他亦都是吻了父親的臉頰。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星期四聲稱對伊朗發生的兩宗自殺式爆炸事件負責，這宗爆炸造成了84人死亡，當時大家是聚集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將軍蘇萊曼尼的墓前舉行悼念活動。蘇萊曼尼四年前是死於美國無人機的襲擊。伊斯蘭國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說，兩名烈士兄弟星期三前往伊朗南部赫爾曼的蘇萊曼尼墓地，在人群中引爆了他們的炸藥帶。信尼派的伊斯蘭國組織表示，這次的襲擊是出於 online 的恩典，亦都是他無論在哪一處看到他們就殺了他們的運動的一部分。 該個運動針對的是伊斯蘭國的敵人以及其他被該個組織認為是異教徒的人，其中包括伊朗的什葉派穆斯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是审结。有分析相信，这些案件的裁决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黎智英等涉案人好像外界预料地是遭到重判，势必触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对香港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年中，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出现多宗备受国际关注的国安法案件，其中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在去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当中，黎智英案无疑最为瞩目，尤其是苹果日报曾经是香港媒体的灯塔。
就是他要办一个苹果日报英文版，那要跟
桑普
说
黎智英要办苹果日报的英文版，要同很多外国政要在国安法生效前后一段时间有所接触，不构成罪行的。现在用国安法来治理他们是前所未有，而且面对的刑罚非常高，黎智英就连选择律师的基本权利也都被限制。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他是不用国安法来告嘛，他是用那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来去告。
桑普说，港府不是用国安法，而是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去告他们。外国很少关心到立场新闻案，但是立场新闻案引起更大的涟漪，因为它是港英时代的殖民地旧法去判定，即是以旧法新解的方式去处理。同样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的，还有俗称47人案的泛民初选案，案中47名被告被控违反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参与或者组织立法会初选，滥用当选议员后的职权，瘫痪社会运作。控辩双方在2023年12月已经完成结案陈词，当时法官说预料3到4个月后，即是今年之内会有裁决。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民主派初选案对于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具有象征意义。
你去搞个冇法定效力的初选，竟然是可以即搞的人以及参加的人，参加这个初选的人全部现在在牢狱里面。咁所以對於從政嘅國會議員係真係方天下之大謬都不得了，西方嘅國家嚟講就係太平常啦，即係初選我講緊，而初選都可以係一個罪名，對於佢哋嚟講亦都實在係太過震撼咯。
立場新聞案原定喺2023年11月宣判，據港媒報導，法官決定等候另外一宗嘅煽動上訴案有裁決之後，係先至會作出裁決。咁預料黎智英案係會幾時係作出裁決呢？
黎智英案预料审讯80日，即是说如无意外今年会完成审讯，届时可望有裁决。2023年11月，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白宫将被指侵害人权的40多个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等纳入制裁名单。草案有待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华府作最终的决定。 時評人桑普認為，三宗大案的涉案人若果一如外界所預料被重判的話，必將影響華府的決定。
如果这三个案件予以重判的话，会刺激起各国政府的议员。
桑普话：如果三宗案的涉案人被重判的话，会刺激各国政府的议员同行政部门考虑就香港同中国大陆人权恶化，第一推出更多报告书，第二可能透过立法予以制裁，第三可能系不再承认香港最优惠国的待遇。而歐洲國家亦都可能不再承認香港的自治地位。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菲律賓最近表示有意在仁愛礁亦都稱為仁愛暗沙建燈塔，中國隨即表示此舉是嚴重侵犯主權，將會堅決應對。專家認為菲中在南中國海可能發生新的衝突引爆點。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因為近期在南中國海的仁愛礁附近的船隻碰撞等爭端，雙方緊張上升。而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表示，南中國海的種種爭議關鍵仍然在於仲裁的執行問題，以及中國推動自身海洋法的解釋與實踐所造成的對立。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上有爭議的國家亦都不會退讓，只是衝突擴大都对双方不利。他的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
中国既有的挑战也将持续存在，受到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将持续的应对中国的挑战。
他说来自中国既有的挑战将会持续存在，受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将会持续应对中国，避免冲突升级将会是2024年的主旋律。而台灣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主任楊君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從地緣關係來觀察，日本以南、台灣、菲律賓以東、關島以西的菲律賓海剛剛好就是位於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之間，以宮古海峽連結東海、巴士海峽連結南中國海，戰略位置極為重要。楊君慈說，這個海域是中國擴張勢力範圍的重中之重。他說，
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
他说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企图牵制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楊君慈繼續說，除了與美國強化關係，菲律賓現階段也同步強化與日本、澳大利亞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包括開始協商日菲之間的互惠准入協議、澳菲簽訂訪問部隊協議以及其他後續的合作。他繼續說，
日本首次都啟動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所謂的 OSA。
他说日本首次启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 OSA 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给菲律宾。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每年定期举行双边国防部长级会议。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说，目前其他国家对于该海域的援助主要以在南中国海的共同巡航为主，可以对中国产生威慑效果。然而巡航路径是否围绕争议海域将为观察的重点，而且不排除有新的冲突出现。
这个行动也显示出菲律宾已经将台海冲突危机。
他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的区域进行油田勘探，可能就会是新的引爆点了。而杨坤慈也认为，菲律宾最近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不单是为了维护他在南中国海的国家权益，更加隱含了對台海可能發生衝突的擔憂。他說，
但是如果菲律賓在南海爭議的區域進行油氣的勘探，就可能會，
他說這個行動也都顯示了菲律賓已經將台海衝突風險視為重大的疑慮，如果中國武力攻台將會成為區域的衝突爆發點，並無可避免地影響到菲律賓。孫國祥認為， 中國對於菲律賓和其他國家強化安全合作自然不滿，特別是對於美菲或者菲日的軍事合作將會持續以海上施壓的方式作出回應，而美日亦都會觀察情形有所控制。他說，
這個行動也顯示出菲律賓已經將台海衝突危機視為重大的疑慮。
他說美日亦都會思考是否被動拖入中菲之間的爭端當中，因此預期集體衝突仍然不至於發生。有關這一篇由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詳細的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北京德威国际学校的前助理校长伯吉斯在和美国之音系谈到英国思考在中国处境的变化的时候，心情沉重地说，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国际教育工作者是开始讨论知识论、历史和法学等长期开设的课程能否以现有的形式继续下去，或者说能否以任何有利于真正的国际教育的方式是继续下去，这个令到教师是非常正式地是感到国际学校在中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在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尽管过去几年来中共在教育系统极力排除西方因素的努力变本加厉，但是以法律的形式去限制学校教育的内容，这个还是第一次。观察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学校教育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愛國教育法的實施，優秀的外籍教師成群結隊地離開中國的趨勢恐怕會加快步伐。同時家境殷實的中國家長亦都將目光轉向海外，讓自己的小孩遠赴他國以便接受沒有政治洗腦的寄宿教育。北京特威國際學校前助理校長基蘭·伯吉斯是在2021年離開中國的，他對美國之音說，當時離開的原因並不單止是疫情和財務，而是感覺到不受歡迎。除了疫情之外，稅收的變化和課程的縮減也都令人感到外國人在北京不再好像以前那樣那麼受歡迎。
來自中國廣東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居英國化名陳婷的女士分析說，身邊有經濟基礎和國外關係的家庭現在普遍都會將孩子直接送出國外讀書，因為大家都擔心這個外國教育法會令到中國的義務教育更向北韓靠攏。他說，在英國我很驚訝，幼兒園很多課程對外國移民的家庭都是免費，這裡政府真是在乎孩子的教育，而在中國好像我類似有一些經濟能力和國外關係的家庭都已經不會選擇留在國內，一些家長可能會讓孩子留在國內讀私立學校或者中外合作的本科，但是很多都是緩兵之舉。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很多人對外國教育課程這些洗腦的方式已經麻木，有一些家長並不會覺得有任何的影響。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立法規劃室主任楊合慶稱，該愛國教育法不單是為了推動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而且是為維護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奠定堅實的基礎。該文章強調教育系統需要全面履行法定職責，做好全面融入的課程。中國教育監管環境複雜，除了民辦教育之外，對中外合作辦學亦都有相應的監管要求，因此英國思考需要考慮的是，是不是屬於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的適用範圍。在上海教授國際課程的朱傑森表示，他們學校現在不單止每日都需要舉行升旗儀式，還要進行愛國教育，但是他認為這個愛國教育法在通過之後的具體實施在他們學校並沒有那麼嚴格。
北京市场情报咨询公司文创教育总经理费舍尔分析说，新法只是影响到那些招收中国公民的英国学校。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明确地说是中国为外国护照持有者提供服务的英国学校，例如德威英国学校、 并不要求开设爱国主义的课程。对于与英国学校品牌合作的中国民办私立学校，他们就必须遵从与中国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相同的法律准则。以主校区位于伦敦的英国著名私校哈罗公学为例，他在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其后在中国11个城市开分校。该校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的名字是哈罗国际学校括弧北京。
在2021年3月，中国教育部发表了全新课程评估要求，规定只要学校里面有中国学生，就需要安排全国统一必修课程。2021年9月1号新的民办教育法生效，禁止接收中国公民的民办学校在名称中使用海外教育机构的名称。
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台湾总统大选将至，随着两岸情势紧张，部分台湾影视娱乐业人士都感受到敏感的政治味，甚至是陷入政治表态的两难。在台湾的艺人多半是呼吁让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他是拒绝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他们尤其对部分台籍艺人是屡遭中国强迫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是感到无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1月2号晚间特登赶赴台北市演艺工会的年终聚餐，寻求演艺圈人士的支持。他是三大阵营人马中唯一出席的副手候选人。而继台湾乐团五月天传出被中国要求表态支持两岸一家亲之后，赵少康在1月1号的电视辩论会亦都提及，他自己亦都曾经代表中港去邀请美国女歌手泰勒斯来台演唱，对方以地缘政治风险为由婉拒，凸显两岸交互、台海局势紧张对艺人带来的影响。台湾知名演员郭毓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赵少康的讲法完全呼应了北京当局的和战抉择论。中国多次定调台湾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亦就是影射如果台湾人投给民进党、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就是选择战争，被民进党视为是介入台湾大选的伎俩。他批评中国硬是要逼台湾的艺人表态，最终适得其反，引来艺人的反感。他都相信一般台湾观众可以谅解艺人的难处的。他是这样说的，
从我自己这么的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越这样，我们当然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他说，从我自己这样的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中国越是这样，我们台湾当然就会距离你越来越远，因为台湾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国防，本来就互不隶属。而台湾电视金钟奖影帝李天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表不表态就看个人，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求他人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他说，艺人表态是一种自由，不表态亦都是另一种自由，公理自在人心，人心都应该是自由的。李天柱是这样讲的，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
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是可以令到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国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什么时候被放弃当成垃圾掉了呢？这些人我只能够说不知好歹。这个明明是一个丰富的遗产，但你民进党却将它当成一个包袱。台湾资深电影导演、制片兼编剧李幼玲就无奈地表示，中国频繁要求台湾艺人政治表态，确实会构成两岸影剧交流的阻碍。李幼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两岸之间的交往将来还会再热络起来。华语电影
李幼玲说，两岸之间的影视产业交往将来还会再热络起来的。华语电影市场最大一块就是在中国大陆，我们不可能放弃那个市场。大陆也都知道台湾年轻人的创意，还有年轻的台湾新晋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台湾资深演员林在培也都呼吁政治不应该介入的文化，但他感叹到现况是 唔单止两岸演艺圈遭到政治势力严重的干扰，两岸之间其他领域都受到政治影响。林在培是军人子弟出身，亦都是标准的外省第二代。他在2020年上映的台湾政治剧《国际桥牌社》当中饰演行政院长楚长青一角，而这个角色原型即为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军系大佬柯柏川。林在培话：我觉得两岸关系而家反而比柯柏川嗰个时候更加严峻一啲噶。嗰个时代虽然感觉上两岸交流唔系咁畅通，但系私底下仲系有顾虑到对方嘅感受。杨安发自台北嘅报道。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5号的节目。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至 2.4%。 以色列宣布战争新阶段和战后计划。美国众议院的报告是显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国在他的产业上花费至少550万美元。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审结。有分析相信，这些案件的裁决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至于2024年的香港的前景会是怎样呢？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是表示，
是啊，会不会是就搞啲外媒呢，进一步切断你香港外界嗰个资讯嘅联系呢，定係搞啲即係一佢睇唔顺眼嘅外资啦，可能你唔知道决策者其实具体諗緊啲乜嘢嘢。
以上嘅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联合国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从2023年的 2.7% 是放缓至 2.4%， 低于疫情前的 3% 的增长率。报告说，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复苏的仍然不平衡，而且气候冲击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会给予全球增长带来巨大的挑战。联合国的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下修的 2.9%， 以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1月下旬预测的 2.7%。联合国的报告警告，长期收紧信贷条件以及是借贷成本上升，对背负债务的世界经济构成强大的阻力，特别是在较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投资以重振增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署经济分析与政策部门主管穆吉克是表示，2023年优于预期的表现主要是由于是几个大型经济体的驱动，特别是美国、还有巴西、印度以及是墨西哥。以色列国防部长星期四宣布，以色列已经制定加沙战争进入新阶段的计划，其中包括在加沙北部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战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地区，我们将会根据战场上所取得的军事成就过渡到新的作战方式。加兰特说，战术将会包括袭击、拆除隧道、空中及地面打击，以及是特种部队的行动。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越境进入以色列南部之后，以色列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消灭哈马斯。以色列说，这次的恐怖袭击造成了大约1200人死亡，大约是240人被绑架为人质，部分人质已经获释，仍然有大约130名的人质在加沙。加沙卫生官员表示，已经确认超过22400名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攻势当中丧生，其中很大部分是妇女以及是儿童。以色列宣布新军事计划的时候，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过渡到不太激烈的战斗。 而與此同時，加蘭特話以色列將會繼續努力消滅加沙南部的哈馬斯領導人，這個地區230萬人口當中的大多數已經在殘酷的條件下生活了數個星期。美國國會眾議院民主黨人公布的一份報告表示，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20個外國政府或者同與國家有關的實體向他的產業支付了大筆的花銷。中國和沙特政府在入榜國家當中名列前茅，中國花費了至少550萬美元，而沙特以及他的皇室花費超過60萬美元。這些紀錄顯示了特朗普在尋求連任的時候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美國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民主黨人星期四公布的一份題目為《出售白宮》的報告引述了財務文件，指稱特朗普接受外國以及他的領導人超過780萬美元，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不光彩的政權。報告指出，特朗普任內大約有20個國家的代表以及是國家有關聯的實體在特朗普的酒店以及房地產公司當中是消費，包括中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印度、馬來西亞、阿爾巴尼亞、科屬沃、剛果等等。而報告表示，中國政府和國有實體是這位前總統的最大買家，在特朗普位於紐約、華盛頓和拉斯維加斯的酒店花費了550萬美元，支付這些費用的包括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一家美國司法部指控幫助北韓逃避制裁的中國國有銀行，以及是一家中國國有航空運輸公司。菲律賓軍方在星期四表示，兩艘中國海軍艦隻是跟蹤在南中國海進行聯合巡邏的菲律賓和美國的艦隻。目前該個地區因為有爭議的領土爭端而導致緊張局勢加劇。菲律賓軍方公共事務辦公室主任特納尼達表示，我們是確認有兩艘解放軍海軍艦隻從遠處是跟蹤海上合作活動的參與者。馬尼拉和華盛頓為期兩日的海上演習在星期四按計劃結束，這個是不到兩個月內西菲律賓海舉行的第二次海上演習。南中國海這一處的水域被馬尼拉稱為是西菲律賓海，屬於他們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之前北京警告菲律賓，在南中國海不斷升級的爭端當中出現任何誤判都會招致堅決的回應。特納尼達表示，我們希望中國和其他的外國尊重菲律賓的主權以及是開展符合國際法的活動的權利，而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則是未有立即作出置評。根據官方媒體1月5日星期五的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呼籲擴大導彈發射車的生產，他表示此舉是與南韓以及美國進行軍事攤牌所必須的利器。就在金正恩發表聲明的幾個小時之前，華盛頓表示北韓已經向俄羅斯提供了俄羅斯最近用於襲擊烏克蘭城鎮的彈道導彈以及是發射器。北韓官方朝中社展示了金正恩和他的女兒金主愛參觀一家彈道導彈發射生產的照片，金正恩呼籲積極加大武器的產量。美國和南韓指責北韓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以換取俄羅斯在提升北韓軍事能力方面的技術支持，北韓否認有關的指控。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星期四表示，美國獲悉俄羅斯在過去一個星期內使用北韓提供的導彈發射器以及是彈道導彈襲擊烏克蘭。南韓情報機構星期四表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年幼的女兒被視為是他父親可能的接班人，這個是該個機構首次作出這樣的評估。這名十多歲的女孩一年多一點之前才是開始對外露面。據報導，金正恩的這名女兒名叫是金主愛，大約是十多歲。自從她2022年11月首次公開露面之後，外界對她有大量的辯論以及猜測。當時她和她的父親一起觀看一枚遠程導彈的試射。而在該次之後，這名女孩陪同父親參加了一系列重大公開活動。國家媒體聲稱他是金正恩最親愛的或者是最尊敬的孩子，並且發布了大量鏡頭和照片，顯示他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與父親關係親近。 在去年的九月，在一次阅兵活动期间，他坐在贵宾看台鼓掌，一名高级将军跪在他的耳边是耳语。还有照片显示，他十一月在视察空军总部期间，一度站在他父亲的前面。今时的父女两人都戴着太阳眼镜，穿着着皮外套。而星期日在座无虚席的平壤体育场的新年前夕庆祝活动的期间，金正恩亦都亲吻了他的念盒，他亦都是吻了父亲的念盒。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星期四声称对伊朗发生的两宗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这宗爆炸造成了84人死亡，当时大家是聚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苏莱曼尼的墓前举行悼念活动。苏莱曼尼四年前是死于美国无人机的袭击。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两名烈士兄弟星期三前往伊朗南部克尔曼的苏莱曼尼墓地，在人群中引爆了他们的炸药带。逊尼派的伊斯兰国组织表示，这次的袭击是出于 online 的恩典，亦都是他无论在哪一处看到他们就杀了他们的运动的一部分。该个运动针对的是伊斯兰国的敌人以及其他被该个组织认为是异教徒的人，其中包括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是审结。有分析相信，这些案件的裁决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黎智英等涉案人好像外界预料地是遭到重判，势必触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对香港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年中，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出现多宗备受国际关注的国安法案件，其中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在去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当中，黎智英案无疑最为瞩目，尤其是苹果日报曾经是香港媒体的灯塔。
就是他要办一个苹果日报英文版，那要
桑普说黎智英要办苹果日报的英文版，要跟很多外国政要在国安法生效前后一段时间有所接触，这些在以前是不构成罪行的，现在用国安法来治理他们是前所未有，而且面对的刑罚非常高，黎智英就连选择律师的基本权利也都被限制。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他是不用国安法来告嘛，他是用那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来去告。
桑普说港府不是用国安法，而是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去告他们。外国很少关心到立场新闻案，但是立场新闻案引起更大的涟漪，因为他是港英时代的殖民地旧法去判定，即是以旧法新解的方式去处理。同样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的还有俗称47人案的泛民初选案，案中47名被告被控违反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参与或者组织立法会初选，滥用当选议员后的职权，瘫痪社会运作。控辩双方在2023年12月已经完成结案陈词，当时法官说预料三到四个月后，即是今年之内会有裁决。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
民主派初选案对于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具有象征意义。
你去搞一个没有法定效力的初选，竟然是可以即搞的人以及参加的人，参加这个初选的人全部现在在牢狱里面。咁所以對於從政嘅國會議員係真係方天下之大謬都不得了，西方嘅國家嚟講實在太平常啦，即係初選我講嘅，而初選都可以係一個罪名，對於佢哋嚟講亦都實在係太過震撼咯。
立場新聞案原定喺2023年11月宣判，據港媒報導，法官決定等候另外一宗嘅煽動上訴案有裁決之後，係先至會作出裁決。咁預料黎智英案係會幾時係作出裁決呢？
黎智英案預料審訊80日，即是說如無意外今年會完成審訊，屆時可望有裁決。2023年11月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白宮將被指侵害人權的40多個香港官員和司法人員等納入制裁名單，草案有待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之後由華府作最終的決定。時評人桑普認為，三宗大案的涉案人若果一如外界所預料被重判的話，必將影響華府的決定。
如果這三個案件予以重判的話，會刺激起各國政府。
桑普說，如果三宗案的涉案人被重判的話，會刺激各國政府的議員和行政部門考慮就香港和中國大陸人權惡化，第一推出更多報告書，第二可能透過立法予以制裁，第三可能是不再承認香港最優惠國的待遇，而歐洲國家亦都可能不再承認香港的自治地位。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菲律賓最近表示有意在仁愛礁亦都稱為仁愛暗沙建燈塔，中國隨即表示此舉是嚴重侵犯主權，將會堅決應對。專家認為菲中在南中國海可能發生新的衝突引爆點。下面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幸寧在台北報導。
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因為近期在南中國海的仁愛礁附近的船隻碰撞等爭端，雙方緊張上升。而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表示，南中國海的種種爭議關鍵仍然在於仲裁的執行問題，以及中國推動自身海洋法的解釋與實踐所造成的對立。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上有爭議國家亦都不會退讓，只是衝突擴大都对双方不利。他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
中国既有的挑战也将持续存在，受到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将持续的应对中国的挑战。
他说来自中国既有的挑战将会持续存在，受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都将会持续应对中国，避免冲突升级将会是2024年的主旋律。而台灣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主任楊君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從地緣關係來觀察，日本以南、台灣、菲律賓以東、關島以西的菲律賓海剛好就是位於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之間，以宮古海峽連結東海、巴士海峽連結南中國海，戰略位置極為重要。楊君慈說，這個海域是中國擴張勢力範圍的重中之重。他說，
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
他说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企图牵制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楊君慈繼續說，除了與美國強化關係，菲律賓現階段也同步強化與日本、澳大利亞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包括開始協商日菲之間的互惠准入協議、澳菲簽訂訪問部隊協議以及其他後續的合作。他繼續說，
日本首次都啟動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所謂的 OSA。
佢話日本首次啟動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持 OSA 提供海岸監視雷達俾菲律賓。菲律賓與澳大利亞已經同意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每年定期舉行雙邊國防部長級會議。而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話，目前其他國家對於該海域的援助主要以在南中國海的共同巡航為主，可以對中國產生威脅效果。然而巡航路徑是否圍繞爭議海域將為觀察的重點，而且不排除有新的衝突出現。
這個行動也顯示出菲律賓已經將台海衝突危機。
他說如果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爭議的區域進行油田勘探，可能就會是新的引爆點了。而楊坤慈也認為菲律賓最近強化與美日澳等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不單是為了維護他在南中國海的國家權益，更加隱含了對台海可能發生衝突的擔憂。他說，
但是如果菲律賓在南海爭議的區域進行油氣的勘探，就可能會，
他說這個行動也顯示了菲律賓已經將台海衝突風險視為重大的疑慮，如果中國武力攻台將會成為區域的衝突爆發點，並無可避免地影響到菲律賓。孫國祥認為中國對於菲律賓和其他國家強化安全合作自然不滿，特別是對於美菲或者菲日的軍事合作將會持續以海上施壓的方式作出回應，而美日亦都會觀察情形有所控制。他說，
這個行動也顯示出菲律賓已經將台海衝突危機視為重大的疑慮。
他說美日亦都會思考是否被動拖入中菲之間的爭端當中，因此預期集體衝突仍然不至於發生。有關這一篇由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詳細的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北京德威國際學校的前助理校長白吉斯在同美國之音系談到英國思考在中國處境的變化的時候，心情沉重地說，在他離開北京的時候，北京的國際教育工作者是開始討論知識論、歷史和化學等長期開設的課程能否以現有的形式繼續下去，或者說能否以任何有利於真正的國際教育的方式是繼續下去，這個令到教師是非常正式地是感到國際學校在中國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下面是美國之音地獄記者李伯安在倫敦報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在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儘管過去幾年來中共在教育系統極力排除西方因素的努力變本加厲，但是以法律的形式去限制學校教育的內容，這個還是第一次。觀察人士指出，隨著中國學校教育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尤其是愛國教育法的實施，優秀的外籍教師成群結隊離開中國的趨勢恐怕會加快步伐。同時家境殷實的中國家長亦都將目光轉向海外，讓自己的小孩遠赴他國以便接受無政治洗腦的寄宿教育。北京德威國際學校前助理校長基蘭·巴吉斯是在2021年離開中國的，他對美國之音說，當時離開的原因並不單止是疫情和財務，而是感覺到不受歡迎。除了疫情之外，稅收的變化和課程的縮減亦都令人感到外國人在北京不再好像以前那樣那麼受歡迎了。
來自中國廣東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居英國化名陳平的女士分析說，身邊有經濟基礎和國外關係的家庭現在普遍都會將孩子直接送出國外讀書，因為大家都擔心這個外國教育法會令到中國的義務教育更向北韓靠攏。他說，在英國我很驚訝，幼兒園很多課程對外國移民的家庭都是免費，這裡政府真是在乎孩子的教育，而在中國好像我類似有一些經濟能力和國外關係的家庭都已經不會選擇留在國內，一些家長可能會讓孩子留在國內讀私立學校或者中外合作的本科，但是很多都是緩兵之舉。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很多人對外國教育課程這些洗腦的方式已經麻木，有一些家長並不會覺得有任何的影響。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立法規劃室主任 杨合庆称，该爱国教育法唔单止为咗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而且系为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同埋利益奠定坚实嘅基础。该文章强调，教育系统需要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做好全面融入嘅课程。中国教育监管环境复杂，除咗民办教育之外，对中外合作办学亦都有相应嘅监管要求。因此英国思考需要考虑嘅系，是不是属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适用范围。在上海教授国际课程的朱杰森表示，他们学校现在不单止每日都需要举行升旗仪式，还要进行爱国教育，但是他认为这个爱国教育法在通过之后的具体实施在他们学校并没有那么严格。
北京市场情报咨询公司文创教育总经理费舍尔分析说，新法只是影响到那些招收中国公民的英国学校。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明确地说是中国为外国护照持有者提供服务的英国学校，例如德威英国学校，并不要求开设爱国主义的课程。对于与英国学校品牌合作的中国民办私立学校，他们就必须遵从与中国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相同的法律准则。以主校区位于伦敦的英国著名私校哈罗公学为例，他在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其后在中国11个城市开分校。该校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的名字是哈罗国际学校括弧北京。
在2021年3月，中国教育部发表了全新课程评估要求，规定只要学校里面有中国学生，就需要安排全国统一必修课程。2021年9月1号新的民办教育法生效，禁止接收中国公民的民办学校在名称中使用海外教育机构的名称。
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台湾总统大选将至，随住两岸情势紧张，部分台湾影视娱乐业人士都感受到敏感的政治味，甚至是陷入政治表态的两难。在台湾的艺人多半是呼吁让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他是拒绝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他尤其对部分台籍艺人是屡遭中国强迫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是感到无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1月2号晚间特登赶赴台北市演艺工会的年终聚餐，寻求演艺圈人士的支持。他是三大阵营人马中唯一出席的副手候选人。而继台湾乐团五月天传出被中国要求表态支持两岸一家亲之后，赵少康在1月1号的电视辩论会亦都提及，他自己亦都曾经代表中港去邀请美国女歌手泰勒斯来台演唱，对方以地缘政治风险为由婉拒，凸显两岸家护、台海局势紧张对艺人带来的影响。台湾知名演员郭毓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赵少康的讲法完全呼应了北京当局的和战抉择论。中国多次定调台湾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亦就是影射如果台湾人投给民进党、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就是选择战争，被民进党视为是介入台湾大选的伎俩。他批评中国硬是要逼台湾的艺人表态，最终适得其反，引来艺人的反感。他都相信一般台湾观众可以谅解艺人的难处的。他是这样说的，
从我自己这么的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越这样，我们当然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他说，从我自己这样的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中国越是这样，我们台湾当然就会距离你越来越远，因为台湾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国防，本来就互不隶属。而台湾电视金钟奖影帝李天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表不表态就看个人，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求他人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他说，艺人表态是一种自由，不表态亦都是另一种自由，公理自在人心，人心都应该是自由的。李天柱是这样讲的。
我们中国人
有很多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
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是可以令到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国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什么时候被放弃当成垃圾地丢了呢？这些人我只能够说不知好歹。这个明明是一个丰富的遗产，但你民进党却将它当成一个包袱。台湾资深电影导演、制片兼编剧李幼玲就无奈地表示，中国频繁要求台湾艺人政治表态，确实会构成两岸影剧交流的阻碍。李幼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两岸之间的交往将来还会再热络起来。华语电影
李幼玲说，两岸之间的影视产业交往将来还会再热络起来的。华语电影市场最大一块就是在中国大陆，我们不可能放弃那个市场。大陆也都知道台湾年轻人的创意，还有年轻的台湾新晋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台湾资深演员林在培都呼吁政治不应该介入的文化，但他感叹到现况是不单止两岸演艺圈遭到政治势力严重的干扰，两岸之间其他领域都受到政治影响。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